弟兄姐妹平安，早上好。在开始讲道之前呢，一看这个荧光幕的时候，有没有熟悉的感觉？有些人你认识吧？看看，可能比较远。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在当中？宋牧师师母对吧？还有王子龙传道，这个是去年的时候，去年是华人福音堂第一对的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去短宣，今年当中有几个弟兄姐妹是第二次去短宣，所以呢。我想在讲道之前呢，先鼓励鼓励弟兄姐妹。本来今年其中一个计划是在 downtown 应该有一些名额给 downtown 的，结果 downtown 没有人参与这次的今年的短宣，希望明年的短宣可能有你在内，你们放在祷告当中好不好？这两次两次的短宣我们都是最。去同一个地方，知道在什么地方吗？你们有人知道吗？捷克去布拉格吗？我想，如果去布拉格，很多人都愿意去，因为布拉格很多人都觉得那个是旅游很美的地方。可是我们不是去布拉格，我们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叫布尔诺，什么地方来的？没有听过，对吧？布尔诺呢是在靠近维也纳，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们两次都是从这里坐飞机到维也纳，然后坐车过去布尔诺，回程也是一样这样。所以呢，明年如果弟兄姐妹留意教会看看是不是可以就是能够去布尔诺一起来做一个短宣，因为。我们现在计划明年的时间了，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好，这个是开场白。为啥会提到这个呢？因为，可能不是很多人会知道我是福音堂其中一个支持的宣教士，我是在国际差传协会 （SAN International of Canada） 这个机构里面服侍，我是负责那个三聚的华人的事工，我。除了在东欧，在捷克以外，我们三聚华人施工呢，还在南美洲的巴西，然后中南美洲的巴拿马跟那个哥伦比亚，我们都有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之前从2012年开始了，一直呢都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两个现在是交战国。从2012年开始，在乌克兰，在俄罗斯，然后2015年在乌克兰两边跑，所以呢，上帝给我在差会里面有这样的服侍，也谢谢教会一直在这么多年为我祷告，也在供应上给我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回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题目或者一个经文。我相信，如果在教会一段时间，大概都听过或者看过这一段经文。可是今天里面，我想，简单从当中找几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些事情。首先从，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我给他一个小的命题。这个命题是啥呢？是在动荡的市局当中的敬拜。当我们刚才读圣经第一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这里没有 pointer 啊，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是一个在政治上、在国家的一个前途上面一个转折的一个时间。当然，你熟圣经，你就应该知道乌西亚王崩的那个时候，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共同与他。统治的一个王是他儿子叫约坦， 有一段时间，因为乌西王他太骄傲了，上帝给他犯了大麻风出去，然后他的儿子就起来在掌管这个国家，但是共同的掌管。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帮人这个时候带来什么呢？其实对很多国民来说，可以看到也不太知道，怎么说，可以看到的前景是大概都是这样，可是不可以知道是啥。因为乌西王要亡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影响力，那如果约坦做到什么的时候，这个太上王还可以有说话的，但是他去了。接下来这个约坦他会怎样来治理国家呢？另外当一个元首离开的时候，周边的国家会怎样对待他们呢？所以是处在这种的不稳定的状态里面。我们就拿这个做一个情况的一个类比的思想。在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其实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比较好像安稳，对吧？可是当前一段日子，当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很留意，现在已经大局已定了，有没有留意很多的报道，或者说对加拿大将会有的影响有没有留意？或者说在大国的对弈当中，中美的官司会怎样跑那个方向，对不对？有没有留意这些？哦，这是都外面的事情，我们是小人物，这没事，就留在这里。无论他们怎么改变，我们还是这样生活。可是，坦白说，无论怎样的一个世界的局势的变动，我们多多少少都受影响。也影响的不但是我们民生的问题，我们今天不是说政治民生的问题，可是这样的世界动荡的时候，对宣教，对我们在教会服事也是会带来很多影响的。或者我们留在加拿大，留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觉得很安定平稳，可是当2021年的时候，那个2月24号一个炮弹打在基辅，结果我们就不能再去基辅。我们在基辅的宣教士那个时候要撤退，要撤出来，因为很多安全的问题。现在这个局势继续下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拿加拿大护照的不能去基辅的乌克兰跟俄罗斯。不去乌克兰是因为危险，我们才会对宣教士很多保护。除非我们是住在当地，如果好像我们是要游周游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去。所以对于整个宣教的事情，宣教的事工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基辅有神学院，有神学的训练，对当中其实我们华人在当中，我们有一些华人的神学的训练给予他们。可是从疫情往后，再加上这样疫情那个战事，我们这个在当地的神学的训练已经停顿了，不能再做。你说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局势那个演变改变的时候，会对前面的影响，会影响我们这个心情哦，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一个了解，或者说信靠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反问。在这个时候，以赛亚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当中，不是我知道，不是我听到，不是我从很多教导里面我知道上帝仍然掌权， 以赛亚说，我见到，我见主。这不是从别人听过来的，从别人分享当中，或者今天黄牧师在堂上讲到讲的，而是每一个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神的人，你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验，亲身的一个体会。你看到在这个局势这样的不稳定，在外面的动荡当中，你所看的是这个动荡的状态，或者从你的知识，从你的理论里面知道前面的判断如何，或者你看到，你真的看到上帝在这个地方不但是掌权了，他是遮盖在这个地方，他仍然在我们当中。当俄乌战争打起，当很多人离开乌克兰的不同地方的时候，2022年的3月6号，有一批从Odessa 经过其他几个小国，3月6号到了罗马尼亚，他们就在那一天主日崇拜，他们是早上凌晨到6号的早上崇拜的时候，都在罗马尼亚的那个华人教会里面，他们就起来做见证，上帝带领。跟着他们出来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曾经去过他们的聚会教会当中，不信，可是跟着他们一起走，去到罗马尼亚那一天，有三个人决志信耶稣。3月8号那个时候，他们特别举办了一次的布道会，结果有几个人走到台前来决志，其中有一些是共产党员。在敬拜当中，他们看见上帝，他们认识上帝是掌管人心的神。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的时候，我们很安全，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很习惯，我们安安静静的。可是今天或者每一个礼拜，当你来到敬拜神的时候，你是看见谁在这个地方来工作，来管理，来帮助我，帮助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能够朝向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掌权，看让我们知道，不但是知道，而是我真的感受神在我生命当中掌权。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个时候，看到以赛亚不但看到主在掌权，主的遮盖，他看到主的使者在服侍。这些撒拉佛，他们隐藏自己，但是当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发出响声。神的使者在服侍。这段经文也看到敬拜的，听到敬拜的歌声，圣哉，圣哉，圣哉。我觉得今天崇拜有一个跟其他教会一点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多教会都是一个表演团，不是吧？那个敬拜团在这里，很多时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过那些哦。那敬拜团在唱，上面人都不唱的，都是看的，都是听的，很少会唱出声音来。今天我听到大家唱歌，唱出来。我们有没有听清楚？听到这个敬拜赞美的歌声，为啥会对我们有一个震撼？我们是观看。当以赛亚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使他心里面有一个回响，回应。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敬拜者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都震撼。我们唱歌不是只是听，当你参与在当中来赞美的时候，你的歌声是不是影响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的？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诗歌的宗教，但是好像现在这诗歌都是流行歌，都是随口看随口唱。但是当我们唱一首真的对你身心里面产生一个回响影响的时候，你不但是唱，你是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我很多时候都会说这个话，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唱歌是口不对心，刚才唱第二首歌，主啊主啊我在这里，都唱了对吧，求你求你求你怎么样，第二节啊，猜成谁啊，不是我啊，是你啊，猜成我啊，不是猜成你啊，但是我们唱我的时候是说差遣他，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差遣他，我在这里为他们祷告，举起圣洁手为他祷告。我们心里面是怎么唱这首歌？我们说主啊求你差遣我，可是呢我们是坐在这里，怎样猜呢？弟兄姐妹，当这首歌如果是真的在你的心里面，你今天要做一个回应，你想清楚。当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这个全地都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当我说我神啊，我来这样赞美你，因为你是圣哉圣哉，你是圣洁圣洁的上帝的时候。我是不是用我的全人全心全意的来唱出这首的诗歌？当我们听那些使者来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一个回应，愿意同唱，心里面活应他们的唱，而不是欣赏他们的歌声？当听到赞美的歌声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被雀跃被鼓舞，以致我们说上帝啊，你值得我们敬拜侍奉的那一位。当我们感受到敬拜带来的震撼的时候，那个震撼是让其他人都看见，都感受到原来上帝真在这些人的当中，上帝就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原来他们的敬拜是那么有生命，有那个生命的影响力，而不是单单的乖乖的听，在这里听听听，是带来一个活生命的对神的一个回应。这个敬拜带来的是对自己深层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我是一个罪尘不洁的人，也住在一个罪尘不洁的民当中啊。在敬拜当中，对自己一个深层的了解，认识自己的本相，来到神面前，我们看见上帝的伟大，听到不是听而已，我知道感受到他住在我的当中，在这个地方，如果不是出于他的怜悯，我怎样可以在神面前？我们都很懂，人若不圣洁不能敬拜神，不能到神的面见神的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不洁的人，我们就谦卑的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认识我们自己。可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在敬拜当中来洁净，来接纳这样的一个罪人。在六节到七节当中，我用一个这样的形象，以赛亚就很清楚知道，原来上帝透过撒拉佛洁净了他，在坛上用这个坛那个坛那个火炭洁净他的口，以致他的罪孽被除掉。这样的一个，你发觉敬拜当中有一个互动，敬拜有互动。这个互动是我们一方面看见神，神对我们的呼召，以致我们来敬拜；另外一方面，我们都感受看到神来接纳我们，知道神在接纳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守节心清。我们用这个话呗，来到神面前，不但是敬拜他，而是来准备服侍他，给他使用的。所以这个蒙洁净的作用是让我们之后被洁净之后做出一个回应。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这个所谓使命的问题，要做什么事情，可是忘了在使命之前，我们怎样在神面前让神洁净我们，帮助我们，以致我知道我的本相不是靠我的本事，不是靠我的那个经验，不是靠我的一个知识来愿意奉献给神，而是我愿意把我整个人来愿意奉献给神，不是因为我的知识。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听到主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而去呢？去什么地方知道吗？当我们不要因为已经看完整张圣经就知道，我是想一想，在我们今天当中，你来到神面前，神说谁愿意为我们去那里，你问神对不对？但是上帝还没有告诉我们，神只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有没有讲地方？没有，没有啊。去什么地方？有没有讲？有没有去你们去什么人当中？你的对象都没讲了，对不对？好了，但是你们要觉得以赛亚比较是一个很傻的人啊，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你不知道要对什么人，你怎么说这个话？这个是以赛亚的话。哎，有没有点相像的情况是，当上帝呼叫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要我去我要你去的那个地方，什么地方他知道吗？亚伯拉罕知道吗？不知道耶。那亚伯拉罕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你没有留意上帝这样呼叫人带人出来的时候，有些时候没有告诉你去什么地方，都不太清楚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以赛亚在敬拜当中，他听到上帝的呼叫的时候，他说什么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差遣我什么意思啊？差遣我到你要我去的那些地方，差遣我到你要我接触的那些人的当中。哎，他知道前面是怎样的情况吗？不知道。但是他愿意。他愿意这样的奉献不是钱啊。他奉献什么啊？奉献他自己。在每一次当弟兄姐妹我们回来聚会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其中一个环节是奉献，对不对？如果你的奉献能够跟你的生命能够平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应该奉献什么。不是钱的问题，是你整个人。可能每一次 回来教会敬拜，每一次奉献的时候，你会提醒神啊，我是将我自己全个人奉献给你，我是将我整个人奉献给你，我是将我的全心来奉献给你，然后我继续每一天往后为你活活。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再一次帮助我提醒我已经奉献的，我一次奉献摆上我就不会收回的，什么事情，哪管我面对什么事情，我是一心一意来跟随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奉献的意义。很多基督徒只是给钱，给那所谓的实践，但是人呢的心呢没有。以赛亚说，你我在这里，你差遣我，这个是一个奉献，它是委身啊。委身不是一个当下一个感情，一个感受感动，这个委身是对呼召我们的神做全然的委身，全然的敬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从来，没有认真的思想，你说主啊，我愿意，主啊，我奉献给你的时候，那今天请你考虑，你不是要知道前面你的路如何，然后刚才诗歌有一声说，做主你重用的器皿，主啊，我要做你重用器皿，所以我奉献给你。不，可能神不大重用你。给你做一些很小的事情，做一些在一个小的事情上面，你要在他那个小事当中来做，你愿意吗？我练神学的时候是住在神学院里面的，我在香港练神学，在住院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有服务那个打扫，每一个神学生从洗手间，从天台上面的那个树叶，那些最墙角当中那些蜘蛛网，我们都要打扫。神学生准备做神的仆人，对吧？要讲道，很多人听，对吧？先做好的一些事情。把那个洗手间弄得干干净净，不是为了自己啊，为了其他同学都能。那个墙角的那些最肮脏的地方打扫干净。然后我这个人呢很糟糕，有好几次四人神学里面啊，好几次负责打扫院长室、院长办公的地方，你要不要小心来打扫啊？弟兄姐妹，那你我们学一个功课，在小事上忠心，你怎么样？你在小事当那事情上面忠忠心心、谨谨慎慎去做，对主的委身，不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大牧师、大传道、大伟大的人物，人家都认识我，认识我们是谁。不，委身是你向主耶稣全然的敬重。2023年，这个是德国的一个青年童工的训练营。我当时在最后的第二堂，不是最后那一堂，有十几个年轻人出来献身要做宣教士。这些人这照片应该没事，他们来的时候是来德国读书，他们都说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是很普通的普通话，他们是 好像大家说的普通话都很好，我的是，我们广东人说慢车兵的，懂什么意思啊？就是抓住那个车旁的那一个，拉着那个绳子那一个。好，这些人奉献，其中有几个已经进到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他们不是一时的感动为生，他们是准备踏上服事的，在宣教当中服事路的路。然后你留意这段经文往后是啥呢？整段九节到十三节，刚才我们念过，现在不用时间。你读的时候才知道那么惨呢、啊？怎么惨呢、啊？你是告诉他们啊，他们是看是看见，听是听见，怎么样啊？心蒙自由，不能明白。更糟糕是，哎，这个讲到关于整个犹大国将来要被掳的事情。好像是说他的工作没有果效，更糟糕，那些人不听，甚至乎是神让他们听而不明白，听而没有感动，看见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好了，简单来说是，他现在才了解面当前的挑战是什么，去了一个，接受一个艰巨的使命，而且是一个好像不能成功的一个任务，你做不做？可能你面对的是一个看不工作成果的一个，甚至更加荒凉的一个局面，你要不要去？刚才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那现在呢？看到好像做来做去没有什么果效，要不要去？大家听很多关于宣教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每一次宣教士回来都讲一些哇，上帝的作为等不等，对不对？然后我们很受鼓舞，对不对？有没有听到一些宣教士回来说，我做了十年，还没有一个人信耶稣？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没有。宣教士回来都说好的，对不对？可是你没有想过，真的有一些我们的同工在一些地方，很多人没有什么果效啊，可以见的事情，而且常常遭遇很多问题。我们在捷克布尔诺，我是2021年去布尔诺那个地方观察，然后2022年我去了两次。2021我要了解这个地方能不能发展，为什么要去那里，你知道吗？在那里没有华人教会，大概有1000个华人，500个是比较固定的住在那里，而500个是流动的，这样的个情况。哎，那么小人不要去啦，应该去大城市啦，对不对？那整个捷克是8000到10000华人，整个捷克哦，在布拉格就有4000到5000个华人哦，但是在布尔诺只有大概1000，要不要去？好了，2021现在是2024啊，是成立教会没有？有没有华人教会？没有。有没有宣教士住在当地华人的？没有。我的角色是，我去，我也呼唤，要传递这个需要，上帝要差派人，但是还没有人回应。但是，今天我提出一个挑战。你愿意接受这一种的任务吗？为啥过去两年2023今年2024我们华人福音堂去了两次咯，短宣都去布尔诺这个地方。 除了是教会给我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帮助以外，这个实际的帮助是什么？不是钱，不是祷告，是人。我们就去了。当2021，这个是2021的时候，我去拜访，找到五个基督徒，就是在个圆桌，还有孩子。然后我去探访这个功夫面档这个老板，现在他这个是大老板了，原来他的老公好厉害。那么我们就拜访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做餐馆的。2022、2023，2023这些大家都比较清楚是谁了。我们去了做什么呢？中秋节9月份有一个华人的圆游会，来的人60多人。OK， 今年我们有儿童日营，来了18个儿童，结果有3个儿童决志信耶稣。今年，这是慢慢的要把教会慢慢建立起来，但是我们需要宣教士被差派到这个地方，留在那里做职堂牧养，发展教会的侍奉。刚才大家开始听到我说我要走几个地方，对吧？几个不同的地区，我是刚刚从远东回来。远东的意思是我们加拿大人不能去，我是用我香港人的身份才能进去的地方，简单来说是说这个。如果有中国护照的你能去，你拿加拿大护照的不能去的那个地方。说完，神给我们不同的身份，有不同愿意我们做的事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稍微听到这个情况，稍微了解这个在布尔洛，我想祷告是容易的，为这个地方祷告奉献是容易的，把奉献支持我们的短期宣教队出去都可以。可是呢，哎，我还有一张应该。哎，去了什么地方？不，应该我还有一张。OK， 算了，最后那一张。是最后了吗？再一张，再一张，对，你是不是愿意去到当中来传达主的信使，或者说主啊，我要明年去短宣了解一下，参与。如果当中有接受神学训练的弟兄姐妹，你在接受当中，我对你提出一个挑战。你没有想过上帝可能呼召你成为一个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其中一个可能的地方是这颗布尔洛，请你为我们祷告。我想请杨传道带我们祷告，然后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召会的一个回应，好吧？
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唯愿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当我们听到这信息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有回应，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的心，看到我们是否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安逸，在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侍奉当中我们已满足。 主，唯愿我们在今天这动荡的局势面前，能够有拯救灵魂的心，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你爱人的心，你那紧迫的、愿意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心。巴不得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赤露敞开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是看向别人，不是看向那些已经差出去的宣教士，不是看向那些你认为更适合的，而是我在这里，请你看我是否可以被你使用。求主你帮助我们，靠着信心来踏出宣教的一步，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不单单只是金钱，不单单只是祷告，而是让我们成为穿上福音的鞋子走路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